这个平信徒那个瓶子，哎，好像提议，另外还有一些人是突出来的，所以我就把前面三个字删掉，我的讲义上面就写教会行政。而且在我自己的观念，从圣经里面看，从教会历史里面来看，行政，教会的行政，哎，不是绝对是交给教牧人员去做，也不是绝对交给信徒领袖去做。等下我们会看一看，这个是一个蒙召全时间侍奉的人与代之侍奉的人一同的侍奉，共同的侍奉。所以我不愿意把这个题目限制在信徒的身上。Okay. 首先我们必须要大略的讲一讲，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这样的 resistance， 对行政这样的一个观念觉得是一件不属灵的一件事。我只能够 presume 你选择来参加这一组，你已经 quite convinced 这个行政是教会应该做的一件事。如果你觉得行政是不属灵的，我想你大概你根本不会来坐在这里。但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还是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凡事都要圣灵特别的催逼，圣灵的运行，那么要灵风在那边吹的时候，一切的事情就可以办得妥了。不需要有任何的计划，不需要有任何的安排，不需要有任何的仁义，于是就把行政摆在这个仁义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的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稍微的用两分钟来看一看行政的神学的基础，或者说 the biblical base, the biblical basis of church administration。 我只是很简单的提出来，圣父、圣子、圣灵都是采用行政的方法的。在创造的大功的当中，我们看见六天的创造，第七天的休息是次序分明、有条有理的神创造了空气，后来才创造鱼海里的鱼、路上的动物跟人类。如果这个次序搞错了，那么糟糕了。神说：“哎呀，糟糕了，我创造了这个人没有空气可呼吸，那怎么办呢？”所以很明显的，神的工作是有条有理、有计划，在整个创造的里面，从头到末了，是一个 order， 是一个有次序的一件事。耶稣基督行事的原则也是这样，当有许多的人在那边听他讲道的时候，他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那怎么办呢？这么多人，只有5个饼2条鱼还好只有前面几个人看得见，如果大家都看见，哇，我们这么多的人分吃那一点点的东西，大家就来抢就说不能这样。他说：“你们就请他们坐下来。”圣经马可福音第六章说，他们坐下来有51排的，有100一排的所以他们后来才算得出来，大约有5000个男丁那么这样的，他们就分，而且呢，分的时候呢，耶稣把饼拨开，分给门徒，门徒拿去分给这个听众，很有次序，这个是行政。圣灵的运行也是这样，在圣灵运行是做工的时候，他是凡事要我们按着次序去行，不是要人混乱。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的大会议，他们经过这个会议思想 deliberation， 大家在那边议论等等以后，使徒们说什么呢？他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这些的重担加在你们的身上。圣灵和我们定义，所以在这个会议的程序的里面所做的决定 是圣灵的运行。今天有很多的人说会意决定的是人意，要在意象里面看见的，方言里面听见的，那个才是圣灵的声音，这个不对、okay? 所以教会行政是一件必然要进行的一件事情。昨天我在另外一个 seminar 里面也讲，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 organism， 不是一个 organization。 但是你有没有留意，任何一个 organism 都是 organized， 都是有组织的。你看这个身体就是这样，除非你是一个 amoeba， 一个 algae、啊、不然的话还是有分工的情况。那么既然如此，教会行政必须要去做，那谁去做呢？有人就拿这个使徒行传选知识的那件事来作为一个 definitive statement， 把它当作是一个 definitive statement， 说教会的牧师是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让知识们去做全部的教会的行政的工作。那、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种的论调啊？当教会没有牧师的时候，很希望有一个牧师来带领，请了一个牧师来很有意见的时候，他们怕了啊，那就对他说，你还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比较好。因为在神的计划的里面，这个行政是知识们的工作。这样的话对不对？对一半。 It's the truth, it's nothing but the truth, but it is not the whole truth. 你看在旧约的整个神在以色列民的当中所设立的几千年的这个次序，几千年的这个制度，神呼召的人，分别为圣的人，在教会里面，在这个圣殿里面办事的人，他们在圣殿里面负起全部的行政的责任，甚至摩西也要负责这个军事的行动啊。在新约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保罗劝勉那些做长老的，与他同做长老的啊，监督的，做牧人的，好好照管羊群。什么叫做照管羊群？就是在整个教会的推动行政牧羊一切的工作，这个神的仆人还要负很重的责任。所以我 let me submit to you， 教会的行政不是说某一部分人的人去做，不是单是知识们去做，乃是按照恩赐呼召与责任去做的。有的传道人很有这个行政的恩赐，我们应该承认 recognize 这样的恩赐，但是也有一些的信徒领袖很有行政的恩赐，我们也要 recognize 承认这样的恩赐。所以在一个教会的里面，我们要来看神在这个教会的当中兴起一些什么人，把什么人带到这个教会的里面，有什么的恩赐，我们就承认那个恩赐。我们看见有一些的传道人很有行政的恩赐，但是没有人让他去做。但是我也看见有一些传道人讲道讲得很好，就以为他可以办行政，他就什么都，广东话说一脚踢啊，一个人在那边扮演所有的角色，教会行政上面一塌糊涂。所以这个是在乎恩赐，也在乎一个呼召。神呼召我们，训练我们，在不同的情况的当中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的感觉神有这样的托付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在他的身上，在这些不同的人的身上。因为在这个行政的程序的里面，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恩赐，不只是说办事的人就是行政人员。我认识一个人，他在办理这个白椅子 跟招待人这件事情上很有恩赐。一个聚会的地方本来只能够坐250人，他可以想尽办法可以把400人坐进去，整整有条，很厉害。但是把一个退休会交给他办，一塌糊涂啊！他能够办一样的事情，不一定就能够办另外一件的事情。所以这个在乎一个呼召，神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的岗位是什么，我们要守住那个岗位。但是也在乎责任，有的时候你没有这个恩赐，你心里面没有，好像没有这样的负担，但是责任已经交给你了，你就不能不做。我们看见现在在主的工厂上面有很多全时间侍奉主的人，看起来他们好像什么都懂，又会弹又会唱又会讲又会做各样的事情，为什么他们好像看起来各样东西都会做呢？因为在他们受训与侍奉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没有人做了他就愿意去做，他有这个责任感。那么就在这样的领受这个责任感的时候，没有人做，责任交给他，选了他，要他做他就去做，他就可以做出来。我以前18岁的时候，教会交托我要编一本的诗歌，400首的诗歌。18岁一个男孩子能够做什么？他说一定要我做，好做，跟几个弟兄们一起做，3个月里面把它全部印出来，精装印出来。在那3个月的当中，连这个 gazette 那个印刷机整个拆下来来修理，再放回去，都学了。因为半夜3点钟，他那个机器坏了，没有人修，就试试看，没办法，就动手。所以现在教会的这个 secretary 很怕我，因为他什么事情他说做不成的，我可以做。我知道那个不是我的 calling。但是那个是我的责任有几年在新加坡侍奉的时候，院长副院长他们去做他们喜欢做的工作，要我做一些我不喜欢做的工作。他们要我去建教社，不是做泥工，是做跟这个 architect 来往，跟这个 contractor 来往。哇，忙得不得了，责任没办法，就去做。做了以后，我现在看图啦，这个计算这个力啦，都有一点的意见啊，一点的了解。那么再去盖礼拜堂的时候，对那些 architect 没我办法。我说一定要这样，他说不行，我说可以。这个是责任。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负担一种行政的侍奉，恩赐、呼召与责任加起来，我们怎么样的来回应我们的主。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行政的程序，我们时间非常的少。照我这样的一看，在今天我们这里的参加的人我不需要再勾出这个词典因为这些都是行政人员，都是什么的主管人才都是总干事都在我们这里，这些都是我觉得在任何的书本的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见。在我们许多的信徒的当中，你在公司里面稍微到了这个 junior management 的那个地步的时候，他们都让你去上这些的课，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是班门弄斧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要强调几点的事情。第一，我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讲的行政程序的第一点是看见异象。很多人以为教会的行政就是办事，不是。如果教会的行政就是办事的话，那你办来办去越办越忙，但是你可能没有方向。你教会里面忙得不得了，这个 mobilization 啊等等，全部的人都在那边做，但是所做的一切不是朝着一个方向上。你有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教会里面侍奉过？很忙很忙很忙，这个人家有的我们都要做。听说这个这个加州某一个教会在那边办这个小组 cell group， 那我们也来办，请他来讲，讲了以后我们来办办办办办三个月5个月7个月最多2年，那
大家不要再提了。 OK， 那又听说啊，某某教会在那边办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也来办，很忙很忙很忙，但是没有方向。教会所做的一切行政，一切的推动的事工互相抵消那个效果。所以我觉得教会行政的开始啊，是一个 seed， 一个 germ， 是一个意念，是一个意向，是一个看见，是一个远景，是一个目标。没有了那个目标，没有了那个意向，没有了那个 perception of possibility， 没有了那个 direction， 那我们越忙我们越乱。有一次我在台湾领会，很久以前，那个时候美军还在台湾的时候，在路上我看见有一部的这个公共汽车上面用一个大大的牌子，用英文写了一个广告，大概就是给美军看的啊。他说 Drive like lightning, clash like thunder。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 We plunge into administration, We plunge into a lot of plans, We plunge into a lot of activities, 但是没有方向，所有的 activities 都是 clash。 有的人对这个团契很有负担，在教会里面拼命推动团契，有一个知识对这个教会这个成人主日学很有负担，拼命推行这个主日学，最后呢就在知识会里面大家征用这个六月份，两个人都要六月份来推行他的计划。那么已经劝解，最后好啦，你用五月，他用七月，两个都不要用六月啊。那最后做出来的主日学像一个团契，做出来的团契像一个主日学，大家忙得不得了。所以我觉得所谓教会行政是什么呢？是 the ability to direct all efforts towards one goal。 所谓教会的行政就是你能够把教会里面所有的活动，所有的精神的投资，时间的投资，这个钱财的投资，人力的投资，全部朝一个方向跑。这个也是我昨天所以在另外一个seminar 里面讲的 cohesiveness， 这个叫做教会行动。今天太多人把这个外面的那些 administration 的那些 procedure 拿过来，却没有意向，不知道教会往哪个方向跑。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教会历史里面，所有的 movement 大的运动都是有人跑在前头，他知道跑哪一个方向跑。昨天我在那个小组的里面讲的时候，过后有人来问我，他说你讲的是大教会的情形，我们这个小教会没有办法跟得上，没有办法应用。我说弟兄，不是这样，你要先看一看一个教会能够到什么地步，应该到什么地步，然后就来看一看我在这里怎么样达到那种，你要先有那个的意向。所以到教会行政的是做头，是做 thinker， 不是做 hand。 你必须要先有 thinker， 你才轮到那些 hand 去做，那些手去做。所谓领袖就是领，就是这个头，袖就是这个手。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对我们整个教会的方向前途有一个准确的看法，一个 assessment， 我们该往哪一个路线跑。比如说我们的第二代孩子们长大了啊，那么我们就要有这个 ABC ministry。 那么 ABC ministry 怎么样呢？哦，那很容易嘛，就请一个人来 head it up 啊，请哪一个呢？请一个 ABC 啊，大家都是这样说啊，全美国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做。 OK， 大家都是这样做，不一定那个就是正确的方向。 It may be 正确的方向 for them， 对于你来讲不一定是正确的方向。而且 North American Born Chinese 也有很多类很多种， 不一定你找到一个 NABC 就可以照着你的那个方向，你的那个教会的器用、okay? 所以你就要从这个根本上，这个 ABC 的 ministry 的方向怎么样的跑，将来我要这个 ministry 跑到什么的地步，我要先从那边来看，然后才说行政。比如说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一直以来我们还没有请一个 ABC 的在传道人，我们现在就开始去找了，但是这个经过五年的讨论，五年的思想，那在这个思想的里面，我们考虑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考虑这个segregation or integration 这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Don't plunge into it too far。到底我们将来这个教会在语言上是 segregate 呢？是用语言来分开的呢？还是我们要 integrate？ 如果 segregate 的话，将来会变成怎么样子？如果 integrate 的话，我们将来会变成怎么样的样子？这个看清楚了，然后我们说，我们决定 for our own good reason， it may not apply to your congregation。 For our own good reason， 我们有这么这么多的理由，相信我们应该考这个 integration 的方法，这个客流的那个方法。那为着这个方法，在我还没有请这个 ABC minister 以前，我还要请第二个第三个的 minister， 两个都必须要能够用英文、国语、广东话。这一个第二个 minister 第三个 minister 必须要是 trilingual， 然后到第四个的时候我们要求他 bilingual， 因为这个是我们教会的路线。那这个叫做行政，不是说你去办很多的事情。所谓行政就是说你的眼光能够看得远，说我带这个教会带到什么的地步。比如说好多年前我们在思想，我们有300多人买了一块地 on Main Street Houston besides the freeway Loop freeway 3 acres prime land， 但是呢还有一大半的钱还没有去，找一个人来稍微画一个图，100万Phase one, phase two, maybe another $1 million. Phase three, 15 years down the road, maybe $2 million, $3 million. 哇，他真是吓得不得了了。Okay, 怎么搞？这么多的投资，值得不值得呢？咱国度的钱，我们可以拿去做拆散。好，所谓行政，不是说好了，我们现在建堂了，太太就组织了，大家就去做了，就是这样。是回来。从这个很仔细的这个教会的方向，到底我们要带这个教会跑哪一条路，我们有多少的 option， 从那边去看。那我们考虑过，我们可以把这个教会一分为二，继续的借人家的地方；二分为四，继续的借美国的教会。Minimum investment, optimum usage， 很好。250人到300人的时候分两个。到400人的时候分两个，一直这样分下去。Very good, one option, another option。有人就起来说，看整个北美洲 ，Houston 好像是神给我们一个 mandate， 要我们在那边建立一个相当有力量的一个单位。The opportunity calls for it， 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挑战。If we do not meet God in his expectation, we would have failed him. So, 经过多方的讨论思想，看见了这个意向，我们决定 at all costs, 我们要跑这条路。那当这样的一个观念一清楚，然后你就讲到第五个意思 sell your plan, 传递这个观念，一传下去，众弟兄姐妹看见这个观念，你行政上面慢一点没关系，行政上面 sloppy 一点没关系，大家弟兄姐妹都在那边问我们什么时候建堂，我们什么时候建堂，都催逼着你。那你那个时候 you're really leading， 不然的话你的那个意向没有的话，你整天就在那边讲哦，哎，什么时候建堂，有多少钱，大家累得不得了。 因为没有意向，没有 mandate。 所以这多年来我所了解的行政必须要从这个 vision 那边来，从你的那个方向那边来。好，时间不多，下面的啊，你了解了你的意向，知道神给你的 goal， 你的 mandate 以后，你要了解你现在的情况。好像昨天晚上王永新牧师给我们看见啊，神的心意啊，从这个1900年一直的下来，这个方向如何，这是神的心意。那么现在呢，北美洲的情况这么的可怜， OK， 那就是了解现况。 Assessment 你的 present situation， 了解了现况，我现在是怎么样，那么从这里怎么样达到那里，在这个 in between 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的 step， 那个 plan 是什么。那么这个 plan 呢，你可以去参考很多的教会他们怎么样做法， find a plan， 也许别人已经有一个 plan， you can find it， use it。 如果没有的话，找遍了都没有，那你就要 design one， 也是你设计一个。上一次北美华富会，我们很感谢主，有弟兄花了很多的时间把北美洲80年的时候在1978年的时候全北美洲华人的情况做了一个 research paper。 那么我有份在那边，他们要我做一个 response， 我那个 response 是这样，我说这些 statistics 非常好，给我们有健康的一个了解，非常好，里面都是说这个 majority 的教会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部分的教会是采取这个方法，大部分的教会是这样，大部分的教会是这样。那我想请问，能不能下一届的华夫会，北美华夫会有另外一个 paper 出来，那些 minority 就是小部分的那些教会，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多半的形象就是别人这样做，所以一定对，我也这样做，那些是不希望许的东西。只有那几个与众不同的，他们可能经过很多的考虑，决定放弃大部分人做的方法，他们去比赞自己的东西。所以我是鼓励弟兄姐妹 keep your mind open， 在一个经常在改变的一个社会的当中， What has been good may not be good now， 以前用得着的有效的，现在不一定就用得着，不一定就对，在别的地方用得着的你那边不一定对，然后你就 line up your resources， 同时你 recognize your limitation， 用得着的有效的现在不一定就用得着，不一定就对，在别的地方用得着的你那边不一定对，然后你就 line up your resources， 同时你 recognize your limitation， 就是说我们的资源在哪里。资源是当然有几方面，这个郑国志弟兄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教导啊，他是专门这一门的，就是这个行政的程序。Line up resources 是有这个人才、钱财跟时间，时间都是你的 resource， 你到底要在多久的里面能要完成这个工作。那 resources 的时候，比如说人才的那方面，我深深的相信照做使徒行传第四章给我们的看法，他说他所示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或者说 equip for the equipping of the saints， 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深深的相信教会人才的资源是由几方面来的，第一是神的恩赐，他所赐的是这样是这样，神的恩赐。第二呢是 equipping， 从装备来的，装备的意思就是训练，你没有那种的人才，你需要装备那种的人才，训练那种的人才。比如说你觉得你的教会的行政程序上很不明白，很不清楚，没有人有这样的知识，有这样的 技巧，这样的 know how， 你可能要去找这个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啊，去上上他们的课，可能你就找一个 management firm 来听听他们讲什么。当然你要 Christianize it 啊，你不能 wholesale 这样的把它搬过来。他们当中有很多是只求目的啊，不问这个手段的啊。那这些我们要从真理来衡量它，来批判它。那么但是呢，其中有很多的 know how 还是有用的。比如说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当中，有人在公司里面他们 paid expenses 去上课的啊，那么他们上了什么回来，能不能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然后再 kick it around 啊。所以这一类的这个 equipping of the saints 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一个。我们的资源不只是 natural resources，不是说哎呀你的教会就很多人有恩赐了，我这个教会没有人有恩赐，所以没办法。别人的教会为什么会有恩赐？因为他不但是神赐下，他也去 equip。 这个 money resources 钱的啊，这个也是需要教导。现在许多的教会在经济上面没有很好的这个奉献，可能是因为弟兄姐妹对奉献的真理，对这个信心的奉献，对这个 sacrificial giving 这个牺牲的奉献没有认识，没有了解，没有领受，教会就不能长进。比如说上一年美国这个经济往下坡，大家都听说这样的 rumor， Houston 那个时候还很好啊，很多人还到 Houston 去找工作。上一年的四月 Houston 的 unemployment 4.3% unbelievably low 啊，4.3% 就是14个月以前。但是呢，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过去这么多年来，那个 security mentality 这个为自己来建立一个安全感的那种的心态在那边发动啊。现在就想，假如有一天我被 lay off 的话怎么办。所以呢 held on to their money。 我们教会正是在一个属灵的复兴的开始，但是呢经济的奉献却没有什么的长进。教会的需用忽然间增加，因为刚刚搬进新堂，我们是上一年一月搬进新堂，这个需用增加很多，但是奉献没有多少的增加。这个 per capita giving 的 increase 2.4% 啊， inflation 那个时候还前年那个 inflation 还是在这个 13 啊 in the teens， 教会的 per capita giving 只有 2.4% 的 increase， 表示弟兄姐妹都抓紧做自己的 resources， 没有学这个信心的功课。教会有7个月红字，到了年底的时候 recession 来了，9月10月到了 Houston 开始有很多人的 lay off 了。在过去的9个月里面，我们教会大概300多人工作，有130人被 lay off 过，非常非常高。但是 lay off 开始了，反而弟兄姐妹开始学这个信心的功课。到了12月的时候，我们的奉献是 double any month in that year， 把所有的 the red 全部补助。今年我们还有期一直的增加，到这个5月底，我们今年的奉献已经超过上一年的11.9%。但是继续有人 lay off， 但是在这个信心的锻炼的里面，他们开始发现，以前以为 security 是在自己的身上，现在 security 在神的身上。甚至现在有弟兄姐妹主动的要求教会，他们把他们的存款拿出来借给教会，好让教会可以借给那些失业的人。这个不单是爱心，这个是信心。所以你的 resources 许多的时候，当你有一个意向的时候，你的 resources 就会 increase。 你不要整天看着我这个我没有 resources。 所以我一再的强调，这个行政的程序的第一点是最重要的，没有了这个第一点，下面就是越搞越烦的。那当然这个第六点，分派工作 designation or delegation of responsibility， 没有一样的行政的工作是一个人做的，都要大家 合起来做的啊，这个我想大家都了解，我不在那这里详细的讲，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要讲的地方。I set the timetable, set the schedule 啊，你要有这个工作的时间表，然后经常的 evaluate and improve 啊，哎，这个检讨改善，还有这个做各种的 report and control 做报告，哎，控制。那么最后呢是连续与合作，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整个行政的程序的里面，各种所做的一切，你要都有 correlation， 都有彼此的 coordination， 那么这样呢大家才可以朝同样一个方向跑。那这些我想我是外行的人啊，哎，我不多在大家的面前来献丑。哎，我想请大家先看第五，哎，第六面中间的那部分，如果没有时间讲就不讲了啊。在我们教会在行政的经验的当中，我们发现有这十个平衡的原理，哎， balance principle 啊，是我们觉得非常的宝贵，愿意跟大家来分享的。在你进行你的行政的时候，你注意这些的事情。第一个 principle 是 It's the principle of leadership and servanthood。 我想在这个会议的当中，我们前面那两天都看听见这样的话， leadership and servanthood。 leadership 是你的 ability， servanthood 是你的什么 attitude。哎，你的 leadership 就是说你在一切的事情上，你比别人讲得快，讲得严，这个叫做 leadership。 但是呢你要有一个服侍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 balance 不容易做。比如说在哎，我不是善于批评的人，但是我提这样的一个比例哈，是别人讲过啊，我照讲。比如说有在北美洲的这个学生工作，大学生工作这个查经班的里面，他们常常发现 leadership 成为他们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在学生的当中，一大堆的学生的当中，有一两个是教授。有没有注意这样的情形？他这一两个教授呢，很喜欢别人称他某某教授，他不愿意把他自己的身份降下来，与其他的学生一样，他要维持这个教授的这个身份。在这个团体的里面，他要人家 recognize 他那个领导的那个地位，他不一定有这个领导的能力，他也不一定有这个领导的参与，但是他要有这个领导的地位，某某教授，某某博士。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很留意这件事情，我们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很少很少很少提起来这样的在外面的这样的这个地位身份的不同。如果要算的话，也许我们教会里面有100到130个 PhD 跟 MD 啊，但是在教会里面哪一个是博士，哪一个是教授，我们从来没有提，大家都在同一个 level 来区分。在我们知识会里面有好多博士，但是也有好多只有是这个 DS degree， 也有连一个 degree 都没有的人。但是这一些在神的事工上不成为拦阻，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leadership and servanthood。 第二呢，合一与多元。当我们推行神的事工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宝贵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在特别在北美洲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情况的当中，我们要强调主你的合一。哎，因为我们是从不同的背景来，我们讲不同的语言。在我的教会里面，礼拜天我问他们，我讲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的那一天，教会里面早期教会里面讲十几种的语言，我问我的会友，你们讲多少语言？不要告诉我你讲多少方言，我要问语言。方言是算一种，就是中文，无论你讲中国的哪一种方言都是中文一种语言。那到底我们教会有讲多少种语言？他们就一个一个的提出来，15种。就是一个教会里面大家都是中国人， 讲十五种语言。你看那个多元化到一个什么地步？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教会里面一切的行政要朝这个合一这个方向来跑啊，很简单的，比如说篮球赛，这么简单这么不重要的一件事情，广东人说讲国语的人动粗，国语的人讲广东人什么什么啊，就是这样的一件教会欢欢喜喜做的一件事情，可能就变成一个分裂的一件事啊，好事变成坏事，很多人忙于安排这样的一个球赛，最后得来的效果是反效果，何必呢？对不对？所以在你教会的形象的里面，你要非常说是我做这件事情对于教会整体上上下下年纪的不同、语言的不同、背景的不同、这个宗派的不同等等，有没有影响这个合一的原则，有没有增进这个合一的气氛，那你的行政就有一个方向，我的方向就是要合一，你做什么都要合一。但是在合一的里面呢，我们要 allow for diversity， 我们不能说好吧我们大家合一，所以呢你们都要放下你们的来听我，有没有听说这样的合一啊？我们来合一，所以大家都要讲国语啊，这个就不对了。什么叫做合一？就是说在 unity in diversity， 你要 recognize 那个 diversity， the need for diversity。 但是当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来满足这个多元化的教会会众的需要的时候，一切都在这个合一的大前提里面，这个不容易哦，这样的 balance。所以你在你教会里面、知识会里面讨论这样的事情等等，你就要 check 一下，我这样做对 unity 有没有帮助，对 diversity 有没有帮助、okay. 因为 diversity 我再要讲一讲，有的人可能我还不讲得不清楚，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 diversity。 你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哪一个教会被主大大的用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海外宣教的工作，哪一个？安提奥的教会，安提奥的教会是 very diversified， very diversified， 它里面有五个领袖，有几个领袖是不是？有一个领袖是谁？啊，保罗啊，保罗是什么人？保罗是犹太人，生在大树，啊，以今天的语言来讲，他是 A B C， 生在国外，啊，但是你不要看这个 A B C 啊，他留学台湾大学。得到这个历史法律系的博士 OK ABC 啊，里面还有谁？巴拿巴，对不对？巴拿巴是谁？巴拿巴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啊？他是从哪一个族出来的？不知道。利未人，他代表着犹太人的这个旧约的整个传统，他是利未祭司族里面出来的一个人。里面还有谁？以分封之王同养的那个马念啊，那个是完全是这个如果以今天来讲呢，这个是犹太人对他的看法是非常非常的不满，因为他是跟这个希律一同养大的那个啊，他是外国人来占据我们的地方来统治我们的那种colonialism 的代表。你再看下去，每一个的领袖都不一样，但是奇怪的，才能够用这个教会做最大的传福音的工作，因为这个教会够 diversify， 所以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无论碰到什么人、哪一类的人，这个教会都有人可以与他们来往，明白吗？比如说今天美洲的华人教会，我们为什么决定要用三种语言，可能将来用了四种，原因是什么？我们就是看见这个真理，我们先看见这个有一个意向，我们决定我们要走这个方向。因为如果神要用我们这个人这个教会向广东人传福音，那我们应该有广东人在我们教会里面。如果神要用我们这个教会来向潮州人传福音，我们应该有潮州人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不能把这个潮州人完全的把它变成一个广东人或者怎么样， 我们要希望他能够保留他的那个特点，好让我们这个教会可以被主所用来向那一般人来传福音。这个 diversity。Okay. 第三 ，principle of continuity and renewal。在教会形象里面，我们经常要保持的是那个 continuity， 不然的话，你一年换一批新的人，重新再来，对不对？啊，所以必须要有 continuity， 这个我们不会给他 argue 了。啊，但是问题是这样，很多的教会呢，在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 flux， 因为经常都在改变，这个美国的社会是一个 mobile society。经常都在那边改变，所以为着这个改变的社会呢，大家都希望有一些 permanency， 有一些 continuity， 所以呢就设立一些 permanent 的 post， 希望可以使这个工作稳定下来。但是呢，两年、三年、五年、七年、十年下来呢，从这个历史的观点来看，我刚才说你的教会行政要看得远啊，你看得远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一个教会里面的领袖层慢慢变成都是那班从来都是他们的那班人，就出问题了，不能更新了。他刚刚被选做执事的时候只有两年侍奉的经验，十年以后你要选一个有两年经验的人做执事，他说不行，他反对，因为他说这个人不够我的经验，我有十二年，你明白吗？那以后教会就变成 closed mind， 在思想上看法上成就了，不能应付一个时代的需要了。所以在你的 continuity 的里面，你必须要 allow for renewal。我不知道你的教会的已经有的制度是怎么样，制度就是行政的一部分。啊，我不知道你的已经有的制度是怎么样，但是我劝你，如果你的制度是 permanent， 很 permanent 的一种，我希望你能够 create 某一种的 renewal mechanism。在你那个制度的里面，比如说我们的教会经过很多的讨论，我们就决定所有的执事每年选一次，那就没有 continuity， 没关系，他可以连选三年就有 continuity。 但他选了三年，做了三年以后，他必须要停一年，所以 theoretically 执事会里面三分之一是新来的人，因为他做了三年必须要换一年，就必须要停一次。 OK， 那么但是你说第四年以后他还要回来了，所以慢慢五年七年十年以后呢，回来的人都是曾经做执事的，没关系，有几个因素没关系的。第一，他停那一年的时候，我们 assign 他去看书，希望他可以 renew， 他回来的时候是一个新的人，有新的看法。 OK， 第二呢，教会的知识会还在增长的时候，以前我们只有七个人，现在十五个， who knows， 以后可能要二十一个，所以就是这个旧的回来还需要有新的进来。第三，这个 mobility， 他不会永远待在 Houston， 总有人会搬出去，有新的人搬进来。所以 theoretically 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的保持差不多每一年的知识都有三分之一是新的。 OK， 这个就是 renewal。 那么以前我们定的长老的职分是长期的，我一看见那个 constitution， 我就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我说我们暂时不执行这一部分，我们不选长老，好好的考虑这个问题，经过多方的考虑，不是我一定要他们这样做，我说你好好考虑，他们就考虑，经过考虑，他们这一次新的 constitution 出来全体通过，我们的长老是两年一任，任期两次以后必须要停，也是 continuity and renewal 有一个 balance。 OK，如果你的教会的知识是终身制的，其中一个 renewal and mechanism 呢是可以这样轮值轮班，你现在已经有七个知识终身的，你可以多选三个变成十个，然后呢有三个让他休息一年，那一年他仍然是知识，但是他是 non-portfolio， 让他去更新。你说这个办法是谁来的？不是陈国安来的，那个是旧约圣经里面来的，以前的祭司立位人都是终身的，但是都是轮班的。 OK， renewal。 第四， principle of mass dynamics and group dynamics。 在你进行教会行政的时候，请你留意任何的事情
你需要有这两个动力在后面。一个动力我称它是 mass dynamics， 就是说你要一个教会能够兴旺，能够长进，能够在事工上面大家投入参与，要有这个 mass dynamics， 要尽量动员 mobilize 所有的人，大家都有这个归属感，都有这个投入感。比如说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我们尽量去 create， 去产生各种侍奉的机会，让我们弟兄姐妹有不同恩赐与不同灵性的程度的人，可以在他的那个 level 上面来侍奉。我们现在光是礼拜天要煮饭的人，那个 committee 就有100多家。你说花这么多的人力来办一件这么没有意思的事情，吃饭的事情，吃吃喝喝的事情，做什么？没有什么，就是说我们 cancel 掉这个 department 以后，很多人空闲，那我宁可他参与。当然那个吃饭还有很多别的原因，我们要吃饭 OK， 但是我们衡量了以后，我们觉得我们付这样的代价，人力的代价， total mobilization 的代价是值得的，因为它 create 一种 sense of belonging， sense of participation。 你要他教主日学他不敢教，你请他煮菜来，哇、哦，他很高兴，这一盘是我煮的，好吃不好吃？慢慢，他这个 sense of participation 就带领他有追求的心，他以后变成主日学教员。另外一批人来代替他煮饭 ，mass dynamics。但是呢，在你 mass dynamics 的时候，同时你要有 group dynamics， 因为当你大家都去做，大家都参与，大家人多的时候呢，失去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的关系。以前教会几十人的时候，30人40人的时候，哪一个人丢了一个牙齿大家都知道，现在来到教会不敢打招呼了，因为上一次已经问过那个人姓什么了，现在不好意思再问了，忘了。我说没关系，他们说我还是去找一个小教会去参加好。我说没关系，不，你还留在这个教会，为什么呢？我介绍你参加我们一个团契，在那个团契里面我们有 group dynamics，你就好好认识那个团契里面40人，就像以前一样，你以前整个教会就是40人，现在你那个团契是40人，所以你就好好在那边 relate， 但是却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得到一个40人的教会、80人教会得不到的东西。我在说我昨天我所讲的一个 principle， 我们说的 It takes a certain amount of quantity to support quality， 很明显。所以 mass dynamics and group dynamics， 你有这个，如果你教会里面有50人侍奉，你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大的50人的一个同工会，你要把它分开来，4个5个同工，有一个人去照顾他，有一个人跟他谈话，有一个人跟他 planning， 一层一层下去，每一个小组都是4-5个人5-6个人，你才可以 get something done。 这个是 group dynamics。 选举与委任 principle of 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我在前面第5页的时候，同工的产生请大家看一下，当你做行政的时候，你就是要 mobilize 别人了，对不对？不是你自己再去做了，当你行政的时候，你就要去找到人来做各样的事情呢。所以这个你找人的时候，同工的产生呢，我这里提出有4个制度。第一个制度呢是自愿制，这个 voluntary system。就是说现在有一件事情，请哪一个人喜欢做啊？那么请你自愿，那很好，只要他自愿，他一定很高兴做。怕是怕什么呢？啊，只要有一件事情，请大家自愿做，那么全部的人都往后退一步，只有一个人站在前面，那就是他了。自愿制度呢，常常就是产生这样的一个反效果，到别人都皮，大家都皮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自愿。那这个是不可靠的一个办法，很不可靠的一个办法。所以呢，第二个就是委任制了。委任制就是说我有一件事情，我请你去做，我就委任你，非你不可。 所以委任制有它的很好的长处啊。但是委任制呢，也有几个不同的情况。第一个是 job centered， 那就是刚才我说的，我现在有一件事情，我就到处来看一看哪一个人可以做这件事情。OK， 这个是一种。另外一个是 charisma centered， 那就是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事啊，我就是要找一个人有这样的 charisma， 有这样的领导力，有这样的才干，有这样的远见，我只要找到这个人，那教会的事情就可以展开了啊。这样的情形在现在北美洲很多教会都是这样，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啊想出什么事东西出来做，他们就是说打电话去申请，就是打 OK， 这个是一种。另外一个是 charisma centered， 那就是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事啊，我就是要找一个人有这样的 charisma， 有这样的领导力，有这样的才干，有这样的远见，我只要找到这个人，那教会的事情就可以展开了啊。这样的情形在现在北美洲很多教会都是这样，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啊，想出什么这东西出来做，他们就是说打电话去神学院去，你们有没有工人介绍给我啊，就是找一个 charisma 的人，有恩赐的人。那这两个都可以用，都可以用，但是你要 balance。 第三种呢是 team centered， 那就是说你不只是找一个人，乃是说一个队伍的人，一般人大家一同来做，一同来思想，以我的长来补你的短，我们总可以做一点事情出来。 It may take a lot of doing, but it can be done。 委任制是有它的好处，因为你知道你委任的人适合不适合。选举制呢，反过来说，常常不一定选中那个合用的人。哎，我等一下说。哎，比如说我就跳过那个 apprentice， 这个很简单，就是看来看这个选举制。选举制呢是 democratic process 啊，这个是人文主义开始以后才被接受的一个观念，在旧约的里面都是委任的，耶和华的灵啊临到某某人，他就被委任了。选举制就是说我们投票，我们选他。OK， 那么这个是慢慢慢慢演变出来的。那么选举制的观念与制度是这样的。第一种呢是民主民决制，那个就是 pure democracy， 就是说一切的事情都要全体来公议来决定。现在很多的教会仍然用这个方法，这个很好，这个能够让大家都有归属感，这个是大家的事啊，没有任何的偷偷摸摸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见人的事情，大家都谈过了，大家都了解了，大家都明白了，大家都喜欢了，大家都赞成了才去做。那么有的时候这样的这个民主民决制呢有一个反效果，本来是majority rule 的，可能会变成 minority rule，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强调要大家同意才做，好，有一天有两个人不同意，你就不能做了，那两个人就控制了所有其他的人的意见，你明白吗？比如说我们讨论到教会的这个hire and fire， 哎，对传道人，哎，这个聘请跟这个辞掉。Unfortunately，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这样的一个权柄来辞掉一个传道人。那我们请的时候，我们写明是知识会的100%。OK， 要大家都同意请。但是 fire 的时候不是这样 ，fire 的时候不能说知识会全体通过才能够 fire。因为里面有很多 sentiment， 有一个人 held on， 这件事情就办不妥了，那就变成 minority rule。OK， 这个民主民这个就是民主民决制。第二个呢是 中央集权制在这个选举制里面产生了一个中央集权制，那就是说，对不起，这个是这个领导的制度哈，不是民主，就是说有少数人在里面决定了一切就可以办，这样也有它的方便的地方，因为很多的事情你去要大家来决定的话，等于没有决定。比如说我以前的一个教会，认识的一个教会，他们有3000会友，要民主制，大家都要来选举的，来投票才可以决定。多少人来呢？开会的人80人、90人、100人。教会多少同工呢？600。3000会有600同工，70人来开会。所以倒不如就用这个中央集权制，你就交给几个人，交给那些 knowledgeable 的人。所以这个这个浸信会是民主制，这个圣公会是中央集权制，有它的好处。They leave it in the hands of the professionals. They are supposed to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at least. 啊，有它的好处。圣经里面没有绝对的说一定要哪一个制度，有它很好的好处，但是也有它的坏处。你上面决定了，下面不一定跟上去，那你等于没有决定，无兵司令，你说什么都没有人听。等于没有决定，对不对？啊，第三种呢是领导民主制 ，leadership democracy。leadership democracy 这意思就是说，在某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大家都要来决定。但是在那个 day to day 的 running matters， 你应该信任那些众人选出来的人，让他们去办。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因为你的 leadership 是由 election 来的，民主决定你的领导层，决定了那个领导层以后，你就让他领导。但是他既然有这个权利权柄，他也有这个义务 periodically 把他所做的一切的决定向众人来交代，3个月、半年、一年，最多一年，他要有总报告，向众人负责任。这个叫做 leadership democracy。 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 mindset 里面，在现在的北美洲的这样的情形的当中，很可能这个第三样领导民主制很可能是最能够被大家了解接受行得通的一个办法。那么当你领导民主制的时候，就产生这个一些别的问题了。你选的时候是怎么样选呢？有一种的选法是 by popular vote，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候选人，请你们大家来选举，我们有5个要选3个，大家投票。怎么样投呢？我告诉你，你教会小的时候还好，教会稍微大一点就变成 ignorant vote，看哪一个人平常多出现，他的 exposure， 他的曝光量曝光度比较多一点， exposure 比较多一点。哦，他说哎，那个人我认识，所谓认识只是知道他是谁而已，另外那个的名字都没有，从来没有见过，那不选。这个是 voting by ignorance。 我以前在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教会，4000人的教会，每一年的选举有一个人总是落选，每一年他还是提他的名，有一个这个思想清楚的一个知识，他说哎呀，我们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所以那一年呢，在选票上面不登他本人的名字，登什么呢？登他先生的名字，他的名字就变成许嵩石师母，你知道吧，主任牧师的太太。那一年的票数最高的是他。You know what I mean？ 啊，事实是这样。Ignorant vote， 在我们教会不大，教会不很大，大家其实也很认识。但是我们每一年知识选举的时候，要把所有知识要介绍，你不好好的介绍，有的人真的不认识他。这介绍也不对啊，介绍变成 manipulating。你怎么样介绍？ 他就一定中选，你怎么样介绍他一定不中选，是不是？还有 popular vote 不等于说他一定能够办事，他如果是很会做主席，每个礼拜他做主席的时候，教会的程序啊，那个礼拜的崇拜的程序非常 smooth， 他中选，他不一定能够办事。他是诗班的指挥又作曲，哇，很有这个音乐的天才，中选了。大家想他一定要做这个音乐部，但是我们音乐部另外有人了，要他办另外的事情完全办不通，对不对？所以 popular vote 有很多很多的 fallacy 在里面，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难处。另外一个是 election to specific office， 那就是说我们不再是 popular vote， 不是说这里有十五个候选人请你选十个做知事，不再是这样，乃是说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职分啊，这个就是回去前面所讲过的 look for the man to suit the job 啊，我现在有一个传道部长这样的一个职分，大家认为哪一个适合，这个是按职位来选举，这个是另外一种的办法。但是这样的办法也有它的难处啊，除了刚才所讲的 ignorant vote 以外，他看了名字还是不知道哪一个人懂会做传道部长， OK， 这个是没办法了。但是也有别的产生别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三个人都很能够做传道部长，所以你就提他三个人名字，但是两个一定会落选，对不对？你提了他在这里候选，你就不能在别的地方太多也提他的名字了，对不对？免得同一个人在四个部门都中选，那你怎么办？所以你提名的时候，你提了他传道部，你就不能提他做这个财产部。比如说等下他落选了以后，连这个财产部都没得做，他是空闲了那一年，他说无关一身轻啊，很可以用的一个人，很有恩赐的人，但是每一个他有恩赐可以做的职位都有另外一个人刚刚比他恩赐大一点，他就每一个都落选，也是一个困难。所以在这个选举的制度同工的产生的当中， I submit 我们必须要两个制度一起的做，一个是 election， 无论你是用什么办法 elect 完了以后，这个过了以后，你坐下来好好的想有哪一些人我们必须要用的，你那些委任。所以选举跟委任同时进行，明白吧？那么你就这样，你就可以提拔新的人，你可以任用贤能有能力的人，有才干的人。所以这个 principle of 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两方面同时的进行。第六页我们快一点来看哈， principle of training and apprenticeship， 这个我不必多讲了，大家都知道。我们一方面要 training 的时候，不单是给他头脑的知识，要给他实习的机会。第七 principle of challenge and appreciation， 你要一个人死心塌地的给你做事情，你一定要 sufficiently challenge， 要鼓励他，帮助他，让他看见 possibilities， 让他看见他有贡献，他能够做什么，那么你也 challenge 他，他就愿意投身再进去。但是当他投身进去了以后，你要留意，你要表示你的 appreciation 啊，这个是人的软弱啊，你必须要recognize 人的软弱啊。如果人好像一个 computer， 你不需要对他说 thank you， 他还是会 go on 的，那还不错。但是人不是一个 computer， 你经常都要表示你的欣赏。我们快一点，第八，指示与讨论，就是 principle of instruction and discussion。你在行政的上面，你必须要给他 clear instructions。你说现在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但是请大家来讨论，你都还没有给他 instruction。就要他讨论，他讨论什么呢？他就是随时就从这个头脑的哪一个角落里面就随便的抓一点东西出来就讲了。他 maybe sharing ignorance， OK， 所以你要在行政上面办得通的话，你要先给他 instruction， 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办。好，他去做了，在做的过程的当中，我们 allow for discussion, suggestions, evaluation, improvement 等等。所以两个的 balance。第九 ，principle of authority and accountability， 这个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在行政的当中必须要给他有权利。我见过有一个教会办事，他 set up 一个 study group， 要他 study 一个事情，然后请他去 make recommendation， make 了 recommendation 上来，讨论没有五分钟，他们说打回去要他们再讨论，他们又回去再讨论，讨论来讨论去五个月六个月还是再打回去，这一点又不对，又要讨论，完全是 burn out， 完全 fed up。最后没有人愿意被选做任何的 committee， 你交了给他，你要信任他，他不一定能够做得像你所理想的这么样好，但是你就要信任他，你可以拖拖拉拉的又推又怎么样来希望可以从旁帮助他一点，但是你仍然要 respect 尊重他的那个权柄。比如说你发现在某一个部门下面一个小组做一件事情不对，你就不要超越过他的那个部门的负责人，直接的向下面的人来表示意见，你应该通过他的上司，这个是 account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不然的话你就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人事的困难。一切的行政的失败大部分不是因为 a lack of ability， 多半行政的失败是因为人事上产生摩擦就做不通了。很好的一件事，很好的一个 plan， 就是人与人之间不能信任，事情做不通。你 strictly observe 这个 authority and accountability，那就在人事上就会比较 smooth 一点。最后，创新与合作，就是说有效的行政啊，你经常的要 open up to new possibilities, new ways。 我常常喜欢用这个Howard Hendricks 讲的一句话， work smarter not harder。在你工作上遇到难处的时候啊，你要试试看有没有创新的一些新的办法可以去成全，你老办法再去做还是不行的，所以你要有创新，有这个 initiation， initiate 一些新的东西来。但是呢，当你鼓励所有的部门都去创新的时候，你会 create 一个 confusion啊，这个部门有这样的新的办法，那个部门有一个新的办法，大家都是新的办法，你整个原来的样子都变了。所以呢，你要要求每一个部门都要彼此的合作，要顾虑到别人怎么样。所以今天我要讲的事情我想就是这么多，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有三分钟，两分半。哦，第三页第四页到底是什么意思哈？行政的体制的模式是这样，我是稍微的把现在北美洲一些的教会在不同的发展的情况。第一种呢，就是教会或者查经班有一个同工会，这个同工会 loosely structured， 就是 volunteers， 你喜欢的就来，不喜欢的也可以不来，这样的一个同工会，这样的一种的方式。这个已经比那个 absolute democracy 好得多了。 absolute democracy 连同工会都没有，什么事情都要大家来谈啊。 啊，已经有一个 nucleus。 但是呢，再进一步的时候，从查经班变成教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就会采取一个这样的方式，就是说以前已经有一个同工会了，那现在呢要变成教会了，就要安立牧师安立这个执事呢。那么执事到底做什么呢？同工会你不能废去，所以呢就选一班，从同工会里面选一班的人出来做这个 decision makers， 但是还是让那个同工会继续的 function。 那么两个就 polarize 了，一般是 graduated from 同工会变成这个 bosses， 啊，看起来表面上是一个在上一个在下，这个 decision maker， 然后下面就是 implementers。 实际上呢，这个 implementers 不一定 buy all that comes from that one， 所以就 polarize。 我们大家都同一起在这个查经班一个教会里面长大了嘛，为什么现在你做知识，我做同工啊，就有这样的难处。而且呢，当你这样的 polarize 的时候，一个是 decision maker， 一个是 implementer。 decision makers 的做起来的 decision， 下面的人认为太理想， too theoretical。 implementers 做的事情呢， decision makers 认为这个你们工作不力啊，他们不知道那帮人做的要死。 OK， 所以这个产生很多的困难。那个困难承担的人是谁呢？就是中间那个牧师，因为两面拉。所以第三种的方式呢，就是说有一个知识会，下面有部门，每知识负责各部门，每一个知识负责一个部门。那这样呢，这个 decision maker 跟这个 implementer 是一条直线的，他在上面决定了什么，他要在下面去跟其他的同工部门的同工大家一同去 implement，这样就比较 smooth 一点。但是到这样的地步以后呢，你会发现，特别是刚才我所讲的有这个 continuity 也有 renewal 的时候，有新的人进来的时候，新的人就负责一个部门，但是那个部门他不一定很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是 coming cold feet。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必须要有某一种程度的 coordination， 所以就产生这个第四个图表第四个图表，就是知识会下面还有另外一层，就是一个属于我称它为委员会，你可以称它是 board， 你可以称它是 division 什么，把类似的部门归类放在一起。那我暂时就把它分成四类，你可以分成六类没关系，你可以分成三类，但是分了类以后，几个部门彼此之间就有关系了。比如说这个成人主义学跟这个儿童主义学同样在这个教育委员会的里面，比如说那个训练部门也在这个教育委员会的里面啊，那么这样呢就大家有彼此的合作，互相的了解，那么这样就可以产生更多的合作。我只是大概的这样提一提。
忘记在最多我的方面呢，我
可能
是
可能 OK， 我就回来，我准备要做的 conclusion 就是这样。在教会里面，我回去第一点来做 conclusion， 在教会里面的行政工作不是说哪一个职分一定是这个权力，乃至说是一个 teamwork，还是按照恩赐呼召责任这样的来分配。这个主任牧师他的 calling 是做牧师，他要 oversee 整个教会的事情，不单是人的事，行政的事他也要 oversee。 OK， 在教会的这个增长这个过程的当中，教会的这个发展的过程的当中，可能他在不同的时间里面他扮演不同的角色，不同的 roles。 比如说我自己在有一段的时间，我就是专门的做这个会友照顾的工作，我行政我不管，因为我觉得我刚来的时候，刚来到这个教会，我要先认识会友，不是先认识组织，我花很多的时间在会友的身上。 他们每一次开知识会开什么，我们叫他 Midnight Club， 开到晚上一点半，我就坐在那边听，到底你们这两三年来办事是怎么办的，我只是听而已。慢慢慢慢我 take on another role， 就是这个 visionary 的那个 role 啊，我就觉得你们这样做，将来你带这个教会跑这个方向，我觉得这个方向不太对，应该那个方向，我就给他们很多方向上的指示。Okay， 慢慢我又 take on 另外一个 role， 就是那个 set up the machinery 的那个 role， 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来把他们组织出来，我要需要有这样的委员会，需要这样的知识会，要这样的更改改变组织等等，把那个组织改变。那么现在我有同工了，我把这个教育的事情交给一个同工，把这个布道的事情交给一个同工，把这个行政的事情全部交给知识会，他们办得非常好。那么我只参加三个会议，知识会、策略委员会跟这个财产委员会，其他以前我经常参加的会议我今年完全不参加。所以作为一个主任牧师， It's a man of all seasons， 我在不同的时间的里面他有不同的 role。 那但如果你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人，你不能 change your roles， then you belong to the museum。 比如说我是教会的知识会主席，行政当然是我，有一天有一个另外一个 role 要你做一个主日学的教员，做一个 discipler， 你不能 change your role， 可能你就是教会 decline 的那个原因了，是这样的了，不能改的了。 When you cannot change your role， then you are too old for the church of today。
牧师，你现在有4位同工啊，在你手下。
我有2位同工，
两位。
哎，这个 ministerial staff 我们就是3位，连我自己在内。
教会到了一个程度，可能需要10位同工或者5位。
有这个可能。
几个同工会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个教牧的这个同工的会议？
哦，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是 teamwork 嘛。
在这个知识，当然同工
报是是是，我们每个礼拜开会。
所以你这个没有放在行政里面。
啊。哎，我没有这么 detail 的把各样的事情写出来，我讲的多半都是 principles， 对不对？那个是举例 ，OK。还有吧？时间过了。
问题就是说，从圣经上来看，长老跟执事实在是有区别。如果一个教会没有长老，那当然没有这个事情可讨论。如果一个教会他设立长老又有执事，你让执事、长老跟传道人一起开会，这个是不是有些问题
？OK， 问题是一定有的啦，无论什么人开会都有问题的哈。啊，哎。
重点是圣经上实在刚
刚。OK， 那么这个就是要从很彻底的、很基本的来讨论，长老的工作是什么，牧师的工作是什么，这个知识的之分又是什么。啊，那以我的浅见，我是从某一个的传统那边出来 ，OK， 我 appreciate 那个传统的好处，但是我也 critical of its weaknesses，OK，、okay？ 那么我出来的已经好多年，所以也在一个非宗派的一个神学里面接触各种各样的宗派的源流。I am not anti-denomination， I am anti-denominationalism， OK， 那么所以呢？我们都很欣赏各个的传统，但是呢，我自己的内心的领受是这样：按照圣经里面讲，使徒行传第20章。对不起，如果你们有事情，你们可以离开，这个是一个人的问题。OK， 啊，好嘞。那么，按照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叫了以弗所的长老来，就对他们说：啊。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要牧养你们的群羊。OK， 所以在这里有长老做监督、做牧养的工作。OK， 他们的位分是长老。OK， 他们是圣灵立他们做监督，就是 oversee the whole flock。做的工作是 pastoral，OK，、okay？ 那么彼得前书第5章也是这样， 牧长显现，我们这班牧人啊，牧养羊群，但是这班是什么人呢？与彼得一同做长老的人。所以以我的浅见，我的领受，长老的位分不是因为他办事办得好，做知识做得好，现在把他升级来管理知识，完全不是。他可能从来没有做过知识，但是如果他有这个牧养的恩赐，可以照管羊群，我们应该 recognize 他这样的一个恩赐。他在灵性上，在各方面对人有帮助，能够成为一个长老。所以在我的领受的里面，牧师就是长老，长老也是做牧养的工作啊。所以现在我们教会的那个 constitution 里面写的就是说，我们教会要设立长老，按照提摩太前书等等等等等，长老的工作是什么呢？协助牧师来牧养信徒。Okay. 所以长老的工作在我们现在的了解是牧养。那么所以呢，教会的行政我们就把它 conveniently 把它摆在执事的身上，但是执事开会的时候，牧师长老也应该跟他们一同开会。啊，
对呀
，OK， 这个是 debatable，OK，、okay? 所以我一直的都说这个是我的浅见 ，OK， 因为在这个对这个长老位分的这个 definition 的里面，有这个智慧的长老这样的看法，有这个话语的长老，啊，有这个牧会的长老 ，OK， 那么这个不是很。我不愿意说它是很 definitive 的，一定是这么样。那么在你的这个 overall 的 structure， 教会的 overall structure 的里面，你需要寻求某一种的这个啊、能够用的一个 system。以我们教会来讲，我们的行政是在执事的那边，不是在长老的那边，但是。另外我提出一个是上个礼拜我跟我的传道同工讲的一句话，我说作为牧师，我是讲我们自己作为牧师传道人，我们的属灵的影响力已经很大，我们讲一句话有分量 OK， 我们的属灵的影响力领导力已经很强，所以教会的 decision making 不应该在我们的身上，你明白这句话？所以教会的决定事情应该在另外一帮人的身上，你明白明白不明白？觉得不太明白。意思就是说，我宁可作为一个蒙召侍奉主又已经有训练又有经验的一个人，我宁可由别人来 check 我的权柄，不要把教会的权柄都放在我的身上。因为我的在讲台上面讲到在平常的劝勉已经够分量，如果把行政的这个决定权也放在我的身上的话， tip the scale 了，我宁可我这样的一种的领导力不需要 extend to decision making。 如果有一天我必须要用我的这个 decision making 的那个权柄来维持我在属灵上的领导的话，我已经不是神的仆人。你明白我这句话吗？今天有很多传道人犯这个错误，他就把这个 decision making 的一个权柄拿过来，有一天他在讲台上没有供应，他在属灵的事情上失去分量，他就靠这个权柄来镇压。同样的应用在长老的身上，如果他能够被众人佩服，能够把这个牧养群羊的一个工作摆在他的身上，而明显的他没有蒙召，他不是一个传道人，他只是被选，他不是蒙召，长老是被选的 OK， 但是众人承认他这样的一个领导力， 那我们也不需要把这个 decision making 的那个权柄交给他的身上，这样就有一个 balance。 当这个知识会决定什么事情不合真理，这个牧师长老起来有这个属灵的力量来 counteract 知识会的决定。 You see my line of thinking? 这个叫做行政，就是说你对一件事情能够看透了以后，那个 balance 在哪里，这个叫做行政。 OK, thank you very much。
这是信诚中国教会免费出借和低价出售录音带的侍奉工作，我们的目的是要借着录音带的侍奉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心中，要我们借着录音带将神的话以各种不同的方言供给全世界各地华侨的需要。我们热切盼望您能利用录音带来完成以下各项工作：第一，领人归主，向您家人、亲戚、朋友、邻居传扬主恩惠的福音，使他们都能得着神所赐的喜乐、平安和永生；第二，坚固信徒的信心，使他们在属灵上越发增长成基督的模样；第三，使信徒更加认识神的慈爱和大能，愿意全心依靠他过快乐的基督徒生活。除此以外，我们更盼望您能在自己教会成立录音带的图书馆，使更多人蒙福。如果有任何需要，请来信和我们联系，通讯地址为 P.O. Box 39455 Cincinnati, Ohio 45239。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录音信息。